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又再一次在线上同弟兄姊妹们分享神的话。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以斯拉记第三章的第四章QD 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的十到十三节。以斯拉记第三章十到十三节我念给各位听。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今天透过整个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的第四章我们有三个重点要同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一个重点就是恢复祭坛，第二个是恢复合一，第三个是恢复正确的认知。首先先来看第一个，恢复祭坛。再从第一节呢一直到第六节，我会发现这个日子是发生在以色列犹太月的七月，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今的九月份到十月份之间。当时众人聚集在神的面前他们要来同心合一的来建造以色列人神的坛，就建造祭坛。他们要照摩西的律法所写的要献上燔祭，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第三节说到了是他们惧怕邻国的民。在一开始他们回到这个地的时候，其实他们虽然带着神的应许，带着神的旨意，也带着神的吩咐回到这块地方重新去建造神的殿，但是不讳言的，众人的心仍然是惧怕。我们也是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知道有神的应许，我们又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恩典，他有祝福，但是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们难免心中会有一些的惧怕。所以神透过今天这段话语提醒我们，如何胜过惧怕呢？胜过你生命当中的担忧，如何胜过你生命当中的沮丧、下沉、无力，最好的办法，关键节就在出现在第四节。第四节说到，他们圣神早晚献上燔祭，照着律法书所写的守住棚节，这四个字很特别，叫做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透过现在的话来去形容，就是说你就是持续的主日，持续的小家，持续的服侍，持续的奉献，就对了。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常常一来的时候，风暴一来的时候，疾病一来的时候，第一个停掉的就是主日，第一个停掉的就是读经，第一个停掉的就是祷告。我们会问神啊，为什么主啊，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为什么我这么服侍你，为什么我这么忠心，我还能遭遇到这些难处，我心中充满惧怕，心中充满苦毒，心中充满埋怨。第一个停掉的就是主日，停掉读经，停掉祷告，甚至会停掉你的奉献。但今天透过这一节，我们第一个要学习到，我们什么叫做恢复祭坛，就是持续的去主日，持续的去小家，持续的去奉献，持续的去服侍。这就是你胜过惧怕，胜过担忧，胜过沮丧，胜过下沉无力最好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开始献祭的时候，因为当你开始去主日聚会，当你开始持续奉献的时候，就是把你的眼目一直对焦在神的身上。当一个人该敬畏的对象对了，其余的恐惧、其余的惧怕、其余的担忧就不能再辖制你，因为该敬畏的、该惧怕的你去惧怕他，就是我们的神，不该怕的、不该恐惧的、不该让你沮丧担忧的，这些就不能再辖制你了。所以很多时我们面对惧怕，面对难处，面对伤痛，为什么人走不下去，就是因为我们对焦错误，我们把眼目从神的身上转到了事物的本身。所以今天以斯拉记 第三章第一件事提醒我们的，什么叫恢复祭坛？就是告诉你自己，难处越大，恐惧越大，沮丧越大，疾病越大，越不能停止你的主日，不能停止你的小家，不能停止你的服事，不能停止你的奉献。你要学会什么叫做按数照例献上你的燔祭。第二个，恢复合一。当他们开始来建造神殿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来做一件事情，叫做起来兴工建造，起来都里建造，都是一同起来。在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出现一同、都或者是共同的字，一共是出现了四次，就是提醒我们合一的建造胜过建造物的本身。要记住，当时他们的献祭，他们一同同心建造，还没建造开始，还没开始建造圣殿，只是开始先把根基去把它建造起来而已。他们在原有的第一圣殿当时已经被拆毁了，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去建造，根本圣殿都还没盖成，只不过是只是盖了一个根基而已。就会发现神的眼目根本不是在建筑物的本身，神的眼目在看见他儿女开始同心合意，为着他的旨意要能够成全，同心往前的时候，神的心意就可以得到满足。有时候你我以为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是希望教会强壮，我们经营我们的小家，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家能够很复兴，我们投身一个事工，我们希望我们的事工很兴旺。但是很多时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如果在神的儿女的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彼此增进，我们彼此比较，我们是彼此互相的伤害的话，那么建筑物建造成了，事工推动成了，甚至是你的教会兴旺了，但仍然没有使神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合一的建造，恢复合一，同心合一的起来建造，在建造的本身当中胜过那个建筑完成的荣耀。今天我们每次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建造，我们一直在等候的就是那个将来能够降下的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持续建造的进行式。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我们的合一，我们的饶恕，我们的怜悯，我们的接纳，我们的同心，其实胜过这件事情的本身，胜过建筑物的本身。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合一的时候，神的心意可以在我们这群合一的人身上被成全，被满足。所以诚挚的期待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去发现真实能够让我们去满足神心意的，有时候不是建筑物的本身，有时候不是事工的本身，而是我们这群人是不是真实能够同心合意的起来，都起来合一，起来一同。这个是神最看重一件事。最后面的第三点，我们要恢复到的就是恢复一个正确的认知跟正确的方向。部分我们对于十节到十三节，我们的认知是说，当时的哭嚎是因为老年人曾经见过以前所罗门圣殿的荣耀，所以因此他们发现他们现在所建造的圣殿是这么的小，所以他们充满着悔恨。年轻人没有见过，但年轻人看到圣殿被盖，他们起来欢呼。但其实还有另外一层的一个意义，其实是叫人能够去看见哈，当一个人他正确的去悔改，正确的他开始离弃他过往的一个错误的时候，所带来一个痛悔的声音，带来一个愧疚，带来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而这样的一个悔改是他一个成熟的信心的跨越。因为他们开始起来不是只是为罪而悔改，他们而是起来去称赞美称谢神的美善，去赞美称谢神在整个世界神的慈爱。 如果我们只回头去看过往的国破家亡，去过往去看见过往圣殿的荣耀，现在却是荒凉，我们当然是心里是充满着沮丧，心里真是充满着愧疚。哎呀，过往的圣殿这么荣耀，现在这个圣殿这么的微小，我们充满着遗憾。但其实不是，这一段最重要的乃是，不管是老年人或者是少年人，当他们不再为过往的错误沮丧踌躇不前，开始起来去赞美神的美善，赞美神的慈爱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悔改，这才是一个真实信心的跨越，神才是达到他心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去建造的最大的目的。所以以色列人从所罗巴伯、撒拉铁到以斯拉诺迪西米，他们起来回去建造圣殿。其实最重要，神的心意不是说圣殿是不是可以完成，神的心意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明白过往他们的失败为什么会招致亡国，今天重新回去建造耶路撒冷，最大神的心意就是要叫他们看见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有神的美善、神的慈爱，所有一切的风暴、所有一切的软弱、过往的失败，都是神用他的慈爱挽回我们的方式。很多时我们不会为自己过往的失败、软弱、跌倒，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却相信神的美善和慈爱。我们常常会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我们很可能会像那个税吏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我们很多时也是会像亚当一样，听见神的声音的呼唤，我们会选择隐藏跟躲藏。但然而在每次我们最软弱、最失败、最你自觉污秽不配见着神面的时候，正是吸引耶稣基督施行他救恩的时刻。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越在软弱、越在失败、越在伤痛，面对你过往不堪的一些的过往，面对你过往一些不堪的一些的行为历史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说，主，谢谢你，我有透过这个，我才能够一次一次的不依靠自己，我才能够全心的依靠你，回转到你的面前，回转到你的面前，这才是对神一个最正确的认识。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想帮助弟兄姊妹学习怎么会去恢复祭坛，就是绝对持续主日、持续小家、持续服事、持续奉献，按数照例献祭守节。第二，恢复合一，合一怜悯、饶恕、接纳，胜过建造物的本身，胜过事工推动的本身。第三，我们要恢复对正确的一个认识，我们不再为过往的一些的伤痛、无奈、痛苦而踌躇不前，而问神为什么。我们当问的是，主啊，我要赞美你的慈爱，我要赞美你的良善，因为是你透过这一切再一次把我带到你荣耀的面前。这才是让神的施恩、神的荣耀、神的喜乐再一次复辟我们最好的机会。祝福早晨弟兄姐妹，我为各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会有惧怕，但帮助每位弟兄姊妹，你的儿女胜过惧怕、胜过担忧、胜过沮丧、胜过下沉无力的办法，就是持续的去主日小家服侍和奉献，也帮助我们怎么去恢复合一，合一饶恕、怜悯、接纳、同心，胜过建筑物的本身。主啊，不让任何的事物、不让任何的事工、也不让任何的建筑让你的儿女们失去了合一的荣耀的见证。第三，帮助我们有力量真实的来悔改，再继续往前走，不被这过往的失败、不被我现在的失败和软弱陷困住了，我愿意起来，我去赞美你的良善、赞美你的慈爱，我要继续往前走，哪怕是一个悔改的眼泪，哪怕是一个欢呼的眼泪，让这个悔改的眼泪成为一个欢呼的眼泪、欢喜的眼泪，让这个痛悔的声音成为一个得胜、感恩、欢呼的声音。祝福我们，听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